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这一期的名称是印度佛教思想史了齁。那但是因为上一期我们还有一些内容还没有谈完，如来藏是研究，大家都有这一份讲义吗？有些新同学齁。有吗？好，有哈。好，我们上一期呢谈到21页，但是21页呢，它又是从18页开始啊，所以我们大概很快的再给大家做一个回忆啊，归纳啊，很快很快啊。那导师在谈这个如来藏。那它是大圣三系里面的一个修行的体系。那导师有谈到成为一个修行的体系呢，他要清楚的交代说明生死流转是怎么一回事。然后生死流转是一种我们在佛法里面认为它是不自在的，是苦，对不对？好，那怎么样去能够让这样的生死流转能够达到涅槃解脱？好，所以这两件事情，一个完整的体系呢，它都会去做说明、做交代。好，那这个说明交代不是这个当作知识而已，它是让我们了解真相之后呢，能够依着正确的方法去达到涅槃解脱啊、也就是我们要知道因是什么，那才能够找出一个药，对不对？病因在哪里，那药要跟着这样的病因，跟着这样的一套理论，因是什么一回事，那药就要跟着这样的因呢来做一个对峙、哦、跟它是相关联的。懂意思啦、哦、所以不同的修行体系它所提出来的一些观行、哦、它会有一些差异。懂意思。像唯识它就要观一切法是事的显现。对不对、哦，中观他不教你观这个东西，他教我们什么呢？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哦、懂意思了、哦、那如来藏教我们观什么呢？一切生灭有为的法都是不真实、哦、都会变坏。变坏不是说一个人好好的变坏坏的，这样他会坏灭，懂意思吗、哦，所以如来藏教我们就是唯一真实的呢，就是自信清净心，以及这个自信清净心跟这个自信清净心或是如来藏无始以来就本具的这一些功德，清净功德、哦、这些才是真实的、哦、那我们需要透过修行去这个看破这一个世间的这一种虚妄，因为我们都认为这一些都是真实的嘛，哈、哦，这些生灭的有为法是真实。如来藏那他告诉我们这些都不真实，哈、哦，那不真实我们才能够去破执，那这个清净的功德或是如来藏，它才能够显发。基本上如来藏是这样的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哦、那当然后来他又跟唯识结合，他又有一套跟唯识类似的一个修行过程、哦、那也是要观一切这一种有为生灭的法是这一种不真实、哦、唯一真实就是这一些清净的法、哦、那它是不生灭的、哦、那这个是他修行我们要去修去达到的一个境界，让它显发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被课程所染，就是因为我们看不知道我们有一个自信清净心啊，这是如来这样的说法。好，我们很快的带大家从第十八页，好，来到我们今天要谈的部分。第十八页呢，就是在谈流转还灭的因啊，就是流转的因是什么，还灭的因是什么啊？那导师这边呢，先从这个我们一般或者是说从早期佛教对于生死流转跟涅槃还灭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因是什么开始谈啊？我们为什么会生死流转？烦恼，对不对？烦恼的根本是什么？无明啊，不是业啊，业是因为无明烦恼的推动才会去造作的嘛。虽然我们感生死那个被称为类似种子的那个东西叫做业，对不对啊？但是这个种子要能够发芽，是要透过烦恼的润生啊，所以烦恼有发业，让驱动我们去造作这一些感生死流转的业，业就是造作啊。然后呢，这些造作完的业呢，它会变成是一种潜势，能够类似种子这样的一种能生，有这种能生感果的功能。那在这一个烦恼的一个的滋润之下，他又会再感得下一生啊、哦。好，所以无明是生死的因，那解脱呢，就是智慧断烦恼嘛，对不对？好、哦，无漏慧升起，那就能够断烦恼得解脱，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够得解脱的这一个亲因，就是般若或是般若智慧，懂意思吗？啊、哦，那当然我们还要修很多很多的这一个功德啦，对不对？啊、哦，但是最后临门那一脚就是般若，在那个断烦恼的那一个东西，智慧见，对不对？啊、哦，就是烦恼嘛，啊、哦，所以就二种。因哦，一个是清净的因，一个是杂染的。杂染因是无明，对不对？那清净得解脱的就是智慧嘛，哦，要通过智慧得到解脱啊、哦。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清净法、杂染法都有一个不同的因，对不对？啊、哦，好，那。再来我们看到第十九页啊、哦、第十九页。那第十九页呢就接着导师是用大圣经论啊、哦、那前面基本上是一般的，那可以归设在就是早期佛教以来都是这样的一个见解。都是这样的一个见解。好，那但是呢，我们讲到这个无明跟智慧呢，它也是一个有为法，对不对？它也不能够脱离因缘，懂意思吗？那它，我们再进一步去探讨它的一个一，能够让它能够产生作用的一个所谓的因又是什么，对不对？好，那这边就是在进一步去探讨更进一步的。那这边所说的因是所谓的依因啊，依止的因啊，它到底依于什么而能够感这个生死，而且能够有活动啊？好，那所以一开头导师就是说，一般大圣经论的阐释呢，生死与流转又有两个因，什么意思？就是生死跟流转他们的因又有一种更作为基础依止的这一个因，这个两个 是生死流转一个，涅槃还灭一个，所以加起来两个啦，懂意思啦齁。好，我们再大家再回忆一下。生死因是什么？无明，对不对？解脱因是什么？智慧，对不对？好，那无明如果再进一步去推求呢，那无明呢，它的这个一因呢是心事，可以吗？无明是一种心所的活动嘛？为什么会有心所活动？因为有心，你才能够有心所的活动，懂意思啦齁？要有心事的活动，死人就没有无明这样的一个心所的活动，因为心事已经停了嘛齁。就是要有心事的活动，无明才能够有作用，跟着作用有活动齁。所以从无明呢，再进一步去探求，就探求到哦，还有一个让它作为依止的因，叫做心事啊。那般若呢？般若它就不同心事来说啊，是从我们般若或是般若智慧，它是体悟到什么空性，对不对？好，所以从般若的一个角度呢，你般若智慧它也是一种，其实也是一个心所了哈。但是他就不去探讨，因为心基本上都是一种杂染的状态作为前提，我们一般的经验都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他就不从这个心的角度来讲，他就是说般若他悟什么？悟空性，对不对？所以空性就变成是般若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能够升起的因缘，懂意思吗？啊，般若就是因为悟道的空性，才变成无漏的智慧嘛，是吗？啊，所以从无明又谈到再进一步了解到心事是它的一因啊。那从般若呢，又进一步谈到这个空性，所以这边导师在谈为什么会有如来藏的教学作为一切法的依止，跟唯识的教学作为一切法的依止，就是从这两个面向去探求的时候，各自达到了一个新的发现，所谓的新的发现，再进一步的一个发现。好，那下面就是解释的了，也就是无明为什么能够活动，要有心事，心的活动嘛，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它的一呢，就是心。那再来我们看到21页。20页这边导师有提到，一分学者说有情生死流转的原因是心事的活动，那这即所谓的有取之事。什么叫有取之事呢？就是这个事呢，是带着执着性的，能够有执着性的取，有取之事，也就是有烦恼有杂染的事，这个取就是执着，带着执着这样的事，那这个执着就是烦恼啊，或者它是一个脏东西。那这个讲法也是类似了，所以这边在谈说为什么会谈到这个以事为一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导师就是类似剥洋葱这样子，从生死的因是什么？无明。那无明的因又是什么？事。然后去了解到为什么会以事作为一切法的依止，是从这个进入的一个探求而得到的。好。那但是呢，这样的因呢，导师有做一个澄清或是解说了哈，这个有取事呢，是因为跟烦恼在一起，它才会取，懂意思吗？才有这种执取。如果把烦恼无明灭去呢， 他其实呢就不会有这个执取了嘛，哦，是因为跟无明相应才会执取，跟智慧相应他就不会了，懂意思了，哦，所以真正来说呢，是它只是一因，哦，它不是生死的因，它是生死的所依。有没有在这个二十页的二十第五行这边黑出体字这边，哦，所以它是生死的所依。那真正的因呢还是无明，哦，所以这个因呢有两种概念，一个是一的因，哦，一个是能够产生生死，直接推动生死的一个因，哦，一个是一，一个是推动，哦，所以推动生死的因是无明，哦，那这个是呢只是一生死的一而已，哦，好，那这个无明以心是唯一，那般若也要有所依，般若依的是空性，所以他们的这个思维的一个所谓的在谈他的依的时候面向有所不同的，这个般若是从所知的角度来谈，对不对？对，那这个无明呢是谈这个依着跟什么相应能够让它产生活动，哦，那是从心识来说。那般若呢它是从这个它到底悟的对象是内涵是什么空性来说，哦，来说它的所依，哦，所以般若是证悟诸法如性的智慧，就如啊就是真如啊，哦，有般若智才能够证悟真如，有真如法性才能够发生般若智，所以他们是相依相待的啦，相依相待，从这样来看，所以般若跟真如法性有关系，如没有真如法性则般若不能发生，那没有般若就不能得涅槃，也不能够成佛。那这边以上所谈的呢，一个是在谈在佛教界在谈一切法的依的时候呢，有两种依，哦，一个就是以事为依，一个以空性为依。那以事为依的这个思维是怎么来的呢？从无明的一个活动去探求的，对不对？哦，那以空性为依呢，是从智慧的这个断烦恼得解脱的这个所体悟的一个内容来说它的依，哦，所以这个都是个别的，哦，生死依事，对不对？生死流转依事，涅槃解脱呢依空性，哦，对不对？哦，我们讲依啦，哦，那生死是因什么？因无明。涅槃解脱是因什么呢？因智慧，哦，这边有因有依，哦，大家要 听清楚、哦，因就是直接达到的那一个要素啦，哦哦，因为智慧才能够达到涅槃解脱嘛，哦，那为什么能够会有智慧？要它悟空性嘛，哦，空性又是它的一个所谓的依因的一个关系，哦，好，所以前面有两个意涵。第一个呢就是生死解脱的因，再进一步推求还有个依，对不对？哦，那涅槃解脱的这个因再进一步推求也有一个依，这是个别的，哦，一个依事，一个依空性。好，那接着下来呢是是既能作为生死杂染的依，也可以作为得解脱的依，也就是它同时是生死的依，也可以是解脱的依。大家有听出来跟前面一段所谈的内涵都的不的差异性， 前面是个别的因跟依，对不对？那到了这个瓜胡二这边呢，是它同时是生死的依，也是清净的依。前面谈是只是生死的依而已嘛，清净解脱的依其实是空性，那这边呢，是它同时是生死的依，也是解脱的依，是清净跟杂染的依，那这是唯识所说，那另外呢，前面我们所谈到的空性呢，到了如来藏教学里面呢，它是清净法的依，它也是生死的依，同时了，前面是个别的嘛，现在这边谈空性跟是都可以是生死的跟解脱的意，那这个就是在这一段瓜胡二这边所要谈的重点。所以在阿拉伯数字三呢，小节老师说呢，由此看来，心事不但是生死，这是杂染嘛，它也与涅槃呢，不但与生死，也与涅槃有间接的关系，直接关系是什么？无明嘛，对不对？那心事呢，跟涅槃跟生死，因为它是一而已嘛，对不对？所以有间接关系。那空性一样，不但与涅槃，也与这个生死呢有间接的关系，直接关系是谁？般若，对不对？好，这到这边都清楚了。好，那在接下来呢，那就是要进一步来谈清净与杂染法的这一个所因呢、清净与杂染法所因。那这边呢，也是在归纳收摄前面所说，归纳前面所说，这边的重点呢，也就是谈到从这个清音跟注音的一个角度了，那谈法稍微有一些不同。前面呢，是跟空性是一，对不对？但是到这边呢，导师要再进一步来谈，就是一部分经论的见解，主张杂染法有杂染的因，清净法有清净法的因。那这个因呢，主要就是这个，特别是在谈这个因有两类，一个是亲因跟注因。那以这刚刚我们所说的无明，就是这个生死杂染是由无明而来，对不对？但是无明呢，并不是一切杂染法的亲因，它只是注因。那相同的，般若也不是一切清净法的亲因，它只是一个注因。那怎么说呢？这下面就是要谈这个道理。比如说这唯识里面所说，无漏清净法的升起是从无漏的种子来的，对不对？这个在瓜胡二这一段的这个阿拉伯数字一，大家有找到吗？有哈。好，我们现在还在谈如来藏之研究，还没有进到，因为有新的学员进来，先说明一下，我们先进行到21页。好，那这边导师说，唯识的这一个教学里面谈到呢，清净法的升起，它要从种子来，一切法都的升起都要从种子，什么种？是种，对不对？那所以无漏种子呢， 这边导师说具足一切诸法，这边诸法主要是清净法了，无漏是清净法，所以一切法它都有它的因，不能以清净法来说呢，不能都是由般若或是智慧而来，听得懂吗？也就是有在这个大家前面都还是一般的一种说法，现在慢慢慢慢要进入一个特殊的一个教学了啦齁。我们这个谈这个无明跟般若，对不对齁，从这个个别作为杂染是无明是杂染的因，般若是清净的因，是个别的齁。然后再进一步谈到那它的一是什么呢齁，那就有所谓的事跟空性齁。然后再来，这是个别，再又进一步谈到事跟空性可以同时是杂染跟清净的一，对不对？好，那在这边呢，再进一步谈那事跟空性呢，如果在一些经论的教学里面，它才是清音呢啊，生起切法的清音呢，无明。它变成是一个助缘的一个概念而已齁。好。那以清净法来说呢，般若它只是其中的一种是有它跟般若相对应的无漏种子所生，对不对齁。所以般若无漏种子只能生般若，其他的这一个无漏法要从其他的清净种子来生，那这个是唯识的一个教学。好，清净法是如此，杂染法也是如此。那比如说无明呢，也只不过是其中一种杂染法而已，无明从无明的这一种烦恼种子升起的嘛，那贪有贪的种子，对不对？好，所以这样怎么样，就是上面这样子所说了，是吧？这样就是因此了，一切的不清净法有它不清净的种子来对应，来升起。那这边是这惑业苦三杂染法的清因缘，总之就是这些杂染法的清因缘，无明只是助它发生的作用而已，这是从杂染面来说。那清净的部分呢，众生得涅槃成佛，那也是有这个无漏的清净种子而来，对不对？一切无漏种便是一切无漏功德的清因，从佛法的这一意义去说明就非常容易明白哪一个意义啊，就是清因跟助因嘛，对不对？清因跟助缘，所以要立生死与涅槃，要先说明杂染的因跟清净的因，那这个清净因又有助因跟清因，对不对？那这样子就很容易明白了齁。好，那再来呢，导师就谈到这样的讲法是很容易明白了，对不对？但是它有一个困境或是不容易说明的一个情况，这边我们来看齁。在瓜湖山这边呢，导师说杂染法一切众生是现成的，我们生下来就是带着杂染的了，那推究起来是从无始来就有，注意哦，这无始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佛教不管谈什么都要谈无始，你有个开头那就有时间的自信，对，好，那但是呢，我们无始以来就有这一些杂染，但是般若清净法我们从来都没有过啊，对不对？你有过吗？还没啦，我们都还在努力当中。 所以我们从未证悟真如，也未曾有无漏的这个现行，是一个唯识的一个术语了。现行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正在活动的一个状态，懂意思了。行就是一种活动的一个概念，而且是发生在现在的。好，那般若清净，那般若清净法到底从何而有？这边导师是没有讲太多了。从何而有？若从唯识的角度，似乎没办法说明。所以说到这个问题，便要谈到如来藏清净音了。懂意思了。这边导师是讲的蛮含蓄的了。如何而有？如果唯识有比较好的答案，那导师就不用接这一句了。这就要谈到如来藏清净，表示这如来藏的说明，他是有一些困境的，或是有一些所谓的卡卡的啦，呵呵，卡卡的。好，解说，如上面所说，空性跟心是对生死与涅槃都可说有着关系，对不对？那这是诸宗所共许，但是对清净与杂染的因呢，就各有不同的解说了啦。所以从前面而来了呢，大概有三个结论，三个情况。第一个，导师说就是一般的一个情况，一般的说法，就是杂染跟清净的这一个因依呢，是个别的。杂染依心事，清净因依空性，可以吗？那这是一般。但是唯识家呢，他说什么呢？杂染与清净因都是依于心事。那真常学者就是如来藏，他说杂染跟清净的因都依于空性。所以就从前面过来呢，有这三种结论，那都很清楚了。所以导师这篇文章其实结构还蛮清晰的，讲完之后还做一个归纳，做一个总结收摄，再看到22页。那从这些不同的主张当中呢，彼此自然就会有不同的见解。什么见解？就是对生死涅槃的问题，在解说理论上会有所不同。那这包含了这个一切很多这种理论性的说明，还有修行方法的说明，还有一切法存在的特性，可以吗？像比如说唯识，它是依着四种子来安立一切法，对不对？那佛的一些智慧啦，这些清净的功德呢，它是依于四种子，所以这些是有为生灭的。但是如来藏他在谈这一个清净功德的时候呢，他就提出这个有为生灭的呢，都是虚妄法，真实法是清净的，对不对？那清净法它是不生灭，所以这个无漏的功德它是不生灭的，懂意思了？唯识的无漏的功德，比如说智慧这些清净的无漏功德，它还是建立在识，对不对？是种子，种子也会生灭。但是呢，如来藏他安立在真如，如智的不异，他没有就是不离呀，所以这一些东西他不会生灭的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差，一种每个法它存在的一个特质就有所不同啊。唯识就是说清净法的这一个佛的功德，自功德是生灭的啊，那如来藏就说是不生灭的啊，就会有所不同。好，所以导师说这就 形成的分宗分派的起源。所以导师在看这一种差异的时候呢，他会去探讨很根本的问题，他到底是为什么会大家有所彼此不同，最根源的呢就是这一种生死一跟杂染一的问题，懂意思了、哦、那这个一因不同，你开展出来的种种的修行体系啊，对这个世界的世间的认识啊，你描述的一个系统所使用的这一种文字，就都会有所不同的、哦、好，再来，那虽然有不同了、哦、那导师又要把这些不同呢，其实它又有一些共通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哦、组合不同而已。好，到时我们来看第三行22页第三行。其实呢，如厨师煮菜，将菜配成各式各样，对不对？但真正的材料不过几样而已。我们几样菜就可以炒出好几道不一样，看起来不一样的菜色，对不对？但是你去分析它的这个材料，就是这几种、哦、所以生死与涅槃的一因呢，也是如此、哦、由于所见不同，形成不同的解说，其实问题都还是这一些啦、哦，比如说我们在讲因跟依的话呢，就是无明、般若、心事、空性，这四个课题嘛，对不对？哦、懂意思吗、哦、就这一些而已，就无明、般若、心事、空性这四个套来套去的、哦、到底谁是亲因、哦、谁是这一个助缘等等，那讲法会有所不同。好，再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如来藏三系的不同解说了、哦、那首先是导师作为一个所谓 要说明接下来要谈什么的一句话，就是要来依着三系呢来说明，就是来说明三系对生死涅槃的因依呢，到底是怎么样来解说、来看待？好，那先看这个真常跟唯识学者对如来藏的看法。好，有时候我们在做这种讲义的这个编排啊，好，我们看到说，哎，三系对不对？那当然就是一个一个来最好嘛，对不对、哦、但是导师却是这个如来藏跟唯识先合在一起讲、哦、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完主张之后，又讲彼此的那一种差异性，又有一个综合性的一段、哦、所以你不能把他如来藏讲完然后讲唯识、哦，然后再讲中观，假设了，因为它中间又有一段综合讨论，所以你必须要把它框在一起，变成一个段落，听得懂吗？那就没有办法那么好了，就是说，我如来藏讲完讲唯识，唯识讲完讲中观，它没有那么好分，因为导师在写这一段的时候，又这个如来藏跟唯识又做了一个综合性的探讨，所以它必须被绑在一起、哦、所以在第二段其实就是开始在谈三系的看法，但是这一大段呢，它是谈这个真常跟唯识学者的见解。那在这一大段里面，他先谈个别的看法，然后再谈综合的讨论、哦、然后谈完之后才谈中观，这是他的一个架构、哦、可以吗？大家慢慢要开始了解我们排这一些这个框框啊，这些标题啊、哦、不是我们在那边自己找事做、哦、这个主要是要帮助大家理解，就是说导师的脉络是怎么样来安排的、哦、大的段落是怎么谈，那大段里面又谈了哪些东西、哦、 主要是这样，所以就我们不特别说，但是有时候我们是稍微点一下哈。好，我们来看这个增长哦。那在增长就是如来藏的这个增长为心呐，增长为心。对于如来藏的看法呢，首先导师先提出，他们是肯定如来藏的教学是最究竟圆满的啊、哦。虽然在导师的判设里面，他比较是方便说的这一类啊、哦，这不是导师的判设了，那是楞伽经讲的，宝性论也这么说啊、哦。那这个导师是根据经论的提示，他做了一些判设啊、哦。那如来藏是什么呢？这一句话大家要画起来啊、哦，因为唯识也是在讲这件事情啊、哦。如来藏它是空性跟心识的融成一片啊、哦，融成一片，你可以分得出如来藏跟空性这个心识嘛。是不能分的，所以这融成一片，就是它就是融成一片，你分不出谁是谁的啦，哈、哦，好、哦，所以如来藏在增长，什么叫做增长为心呢？就是也就是在这一系的一个教学里面，他认为一切法的一个依因呢是心。自信清净心，也就是如来藏、哦、那这样的一个自信清净心或是如来藏呢，它是真实的，不是虚妄的、哦、而且它是常的，不生灭的，懂意思吗、哦、真常唯心这个语词呢，它的主词是唯心、哦、那这个心呢什么概念呢，它就是跟真如合为一的，打成一片的啊、哦，这样的一种心啊、哦，那它是真，它是常的啊、哦，一切法都依于它，只有它是真的啊、哦，其他都是虚妄的啊、哦。好，所以这一个真常学者，他们如来藏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就是空性。跟心事的融成一片，大家要把它记下来啊、哦。那所以呢，从空性方面来说，那就名为心性，所以它有不同的语词了哈、哦。就从不同的角度，若要谈空性这个面向呢，它的名称叫做心性。心性怎么理解？就是心之性，可以吗？在22页啊，啊，心性就是心之性啊，心的性啊，心的体性可以吗？啊，心的体性。那如果从心方面来说呢，啊，那他就会用真心呐、啊、自性清净心来说，因为它是空性跟心事的融成一片嘛，对不对？那他在说明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角度来切入喔、哦。那不同角度的切入呢，他所用的语词名称就有所不同。那从空性的方面来说呢，就名为心性，心的体性喔、哦。那如果从心的方面来说呢，那会用真心。或是自性清净心、哦、那这个真什么概念，就是相对于妄来说、哦、它是真实的，那虚妄它就是带着这个不真实、哦、那这个妄也隐含的它会生灭的、哦、那真呢就是不会生灭，它不会变化、哦、不会坏去的、哦、好，再来导师说呢，我们的心事虽然有虚妄颠倒的分别、哦、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 的一个状态或是活动、哦、是有烦恼杂染的、哦、但是呢心事跟真如并非二物，是无二无别的、哦、懂意思吗、哦、我们的这个在真常学者呢他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因为不了解没有发现真如啊，那我们了解之后呢，那个还是这一个心就变清净，懂意思吗？啊，从杂染变成清净的状态。嗯，好，我们看在下面一段啊，真常者，也就是真常学者的这一种说法呢，哪一种说法？就是心事跟真如并非二物，这种解说、哦、可以吗？导师经常有这一种这样有没有、哦、这样的说法、哦、这一种指示的这一些语词，那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它这指示前面的哪一个的一个内涵、哦的这种说法，就是心事跟真如是无二无别这样的一种说法。老师说他是以证悟为根据，这一句话很重要，也就是他们在讲这个世间的一切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不是从我们的立场来描述，他是从证悟的那样的当下的境界来描述他内心所体会到的，懂意思吗？好，可以啦、哦、好，那也就是从证悟真如实的这一个状态，这个境界状态来说，心跟真如呢是无二无别的，不能去分别它、哦、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心跟真如呢，哪一个是能证，哪一个是所证，可以吗？好，再来，在真常学者看来呢，他们认为心的体性呢，或是心体即是真如、哦、但是因为众生的心被烦恼所覆盖着、哦、覆障着，从未证悟真如，从来都没有证悟过、哦、所以对这一个本具的觉性，也就是真如，没有发现啊，所以他众生的一个状态，只是对这一种本具的觉性啊，啊，也就是智啊，啊，那后面导师有一个破折号，对不对？真如。没有发现，就是没有去了解到、哦、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觉性跟真如怎么会是同义语呢？破折号懂意思了、哦、也就是 后面就是跟前面是同样的意思，那这怎么理解？前面不是说心事跟真如并非二物有没有？并非二物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就是这样子了，这个觉性就是真如了。好，那这个觉性就是智了，因为后面还会谈到一个引文。好，这众生本具的觉性呢，并非过去没有现在才有，它是超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时空永恒常在的。这是真常学者告诉我们，觉性第一个它是本具的，第二个它是超越时空的，是永恒常在的。这个我们没办法理解，对不对？是吗？因为这个是从证悟的角度来说的，这不是我们的经验，懂意思吗？所以这种讲法都是从证悟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层次呢，或是角度呢，或是立场 来说明他们就是所谓的觉性是什么，怎么一回事啊？好，那因为觉性跟真如是不一不异的嘛，对不对？诸法空性，诸法实相，它会从没有而变有吗？不会嘛，它只是就是诸法实相，对不对？法住法界嘛，对不对？若有佛，若无佛，对不对？佛只不过是发现而已，懂意思吗？这些真理啊，它不是因为佛生出来，它跟着生出来，懂意思了哈、哦？它一直就是这个世间的真相啊、哦，一直都是如此的啊、哦。那但是觉性我们现在没有啊，为什么他说是超越三世呢？超越过位线呢？因为他跟真如是不异的嘛，对不对？从跟真如不异这样的一个立场，真如超越三世，那觉性智慧当然也超越三世啊。好、哦，这是从这样的一个连结关系立场来说的啊、哦。好，那这样的一个主张，导师就提了一个《华严经》啊、哦，来说，比如《华严经》有谈到“无有如外智能证于如”，如就是真理了哈、哦。我们用白话来解释，没有离开真理以外的一个智慧能够体悟真理啊、哦，也没有这个离开智慧以外而存在的一个这个真理呢，是被智慧所体悟，懂意思了、哦、所以他们不能分开抽开来说，一个是能证真理的智慧，一个是被体证的一个真理、哦、他不能抽开来的、哦、无有如外智，无有智外如、哦、这说明真如与智的合一，离开真如另无智可求，离开智也另无真如可得、哦、所以这个都是从证悟的角度来说、哦、记得大家要记得从证悟的角度的境界来说、哦、好，所以在这边有一段小节，就是无人证悟真如或未证悟真如呢，真如仍然如此，懂意思吗？我们还没有证悟，它并没有不见，对不对？证悟了之后呢，它也并没有增加、哦、不增不减、嗯、仍然如此，常住不变。所以真常学者将真如其实是与智是不无二无别的、哦、这样的一个真如说为是一切法的根本、哦、而与唯识学者所说完全不同，与唯识学者所说的什么东西完全不同呢？与唯识学者所说的一切法的根本完全不同。唯识说一切法的根本是什么？是事，对不对、哦、那这个真常学者说一切法的根本是什么呢？真如，对不对、哦、真如是不生灭的，事是会生灭的、哦、完全不同， 懂意思了、哦、好，所以 导师的这个 文字呢 是蛮简要的啦、哦、那到底哪里不同，如果我们不仔细去思考，也不晓得他到底是讲哪件事情，他讲的是一切法的根本、哦、就是真常学者说是真如、哦、唯识学者说是事，一切法都是依于事、哦、那真常学者说一切法都依于真如、哦、依于真如什么概念？就之前我们讲过虚空的概念，有没有？虚空也是不生灭的嘛、哦、那依着虚空呢，有这个太阳月亮，对不对？清净法，有乌云杂染法，依于虚空而能够安立清净 的太阳跟杂染的乌云，这是增长学者的一个概念了、啊、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这边稍微有一点比较开始比较深奥一点点了、啊、希望大家因为看到有一些新面孔不敢讲太快啊，待会第二节课就不见了，呵呵，太深了。好，我们先下课休息。